坏的家伙，一群坏人，一群
罪人是罪人，就是耶稣来干嘛？就是看见一个人，耶稣被耶稣这一个人被耶稣看见的吧，就生命整个改变。我们大陆刚审判过几个贪官，对吧？哈，这贪官再过几十年后也都烟消云散，别人不会记得只是一个符号。但就因为马太这一个人被耶稣看见，这样他就写了一本书叫《马太福音》，流传千古。主导文不用别的，主导文这个登山宝训，我想那是会永远远在那里。他只是个记录者，但因为他跟从了耶稣，所以就突然想他去看见一个人。这是以前没有人感到，就突然想他看到一个人。耶稣怎么能看到一个人？看到一个人，把这个人当成人，而不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败坏的人，是一群树木质。那我突然发现，耶稣真的爱。耶稣用爱，在别人看到是一个罪吏，是一个贪官，是一个不可救药，甚至在犹太官是外国人，耶稣看到他是一个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的生命当被翻转出来之后，他也可以去翻转世界。所以当时那个就很牛，我就在那天就不断的默想这个人，就像彼得呼召彼得，就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我想这个水深到底是什么？难道圣经写就直接字面的意思？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个解经，就是略看就是字就是。圣经讲叫圣经在古代传统一定说有属灵的含义，有道德的含义，有末世的含义。难道耶稣开那个到水深之处，就是到湖里水，就是为了打鱼，还是有更多的东西？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水深之处？我们自己吧，就是慢读一段，我是非常强烈的，你们从今天的现在这个季推出来，就是拿出剩下的三个月的时间去把马可福音读一遍，能做到吗？因为你快的话就是俩小时就读完了，对吧？不用俩小时，一个小时就读完了。就是读什么读的过程有什么，就我刚才讲，就是你一天大概不要读超过三四行。读完之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感动的，你怎样，就我昨天讲那个身临其境法，你进入去，你仿佛和彼得同行，你仿佛就是马太，你就坐在那税关上，或者你在税关和聊嗑，对吧？你看有幅画，就是耶稣招马太的时候，那幅画我记得是不是米开朗基罗画的？我问这说，我说啊，那个色彩极其丰富，你要那样就带你进入那个情境中，你要那个情境那个历史情境用现在事儿对吧穿越进到你现在来，你仿佛亲身听到。当读的这个过程中有哪一段话感动了你，你就停下来，不要再去读，就要那段话你用爱来去滋润你的心，直到你听到那是耶稣对你说话，完了把它化成一个祷告，然后把它化，最好就是什么，就是用圣经中他的主的那段话作为你那一天的祷告，越短越好。就比如说耶稣找马太，这里你看哈，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也可能你在自己听到读了，就他跟从我来这个词打动了你，完了吧，你就停下来，不用再读。完了，要这句话呢，反复在你心中，用爱心去拥抱这句话。你跟从我来，你可以用英文更简单 ，Follow me。你用心去听，直到你听到那是耶稣的声音。这就是讲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这样听我说，也跟我走。完了之后说，你把这变成你的祷告。祷告最简单就是什么？主啊，愿我跟从你。或者说主啊，愿你引领我，或者你更简单讲就是引领我，领我走。你不觉得可能是下面讲就他就起来跟从耶稣，你注意到起来这两字，原来是坐在睡棺上，一听到那种呼救马上就起来跟从，你就可以告诉主啊， 让我今天起来跟从你，让我起来。把这些化成一个战啊，就是用神的话变成你自己向神的祷告。尝试一下，就是这两方，就是一天就少读一点，真的带着爱情去读。你知道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从来没读过爱情书信的？不要举手了，那就太悲剧了哈。读到的也不要太得意。你知道爱情书信的这个其实都是讲到一点简单的事吗？你哪份爱情世界书也不能跟你讨论世界大局怎么样，未来发展怎么样，中国何时崛起何时降落，不会跟你探讨这些事，都谈谈这些什么事啊什么事完整吧。哎，你就老在那去读读，你就慢慢品论，可能告诉你这些话中真的含有一个许多爱意。呀，其实神的这些话呢，每一句都含着对我们爱心，我们要心去品，用你整个身，不只用你的大脑这几根筋，马上把它归于哪个教条中哪段哪段话能知道，而是用整个去感情，那感情上就是你和他陪伴在一起，啊，所以圣经讲上帝有时候讲说上帝是我们的情人，我非常喜欢这个，所以就为什么雅各书赐给犹太人讲，就是因为拉比有关雅各书我最高嘛，就是。当雅各书赐给犹太那天，整个天地都失去颜色，世间没有任何一卷书任何都可以与雅各书相比，能想这样的比喻多夸张。当旧约中雅各被犹太人拉比这段话是非常著名的，就当雅各书被赐给那一天，天地都失去了颜色，都失去了颜色，整个世界的价值无法同这一卷书相匹配，相匹配。那雅各书中告诉我们最重要什么？就是在上帝的眼中，在我的眼中，你全然可爱。能接受这一点吗？你看你的孩子，你就会知道。你家有个孩子，尤其小的时候，你孩子是不是太可爱？其实别人看很一般哈，很一般。你怎么看怎么可爱，就他调皮，你觉得可爱。上帝看我们肯定这么看，他知道我们有毛病，但在他眼中全然可爱。他知道我们有时候那点毛病，小孩子的毛病，对吧？发发小脾气，闹一闹，有时候甚至还无理取闹，有时候也有理取闹了。就这样看，完了之后怎么紧接着说什么？我属于你，你属于我 ，I belong to you， 我属于你，你属于我。神用这样一种关系描绘我们的之关。你只有用你这个都是道理分析，有多少道理分析都没有用，除非你心中对这种爱有一种感恩，有一种真的被拥抱的感觉。你想你生命中最好的岁月，你想你最美好的岁月，你女朋友牵你手上，或你牵着你女朋友手上，都无耻与法与此相比，你才会知道我属于你，你属于我，上帝就这么答应我。去牵住神的手去走每一天，真的是真的，你会看到神可以通过万千的景象向你去牵手。所以我今天讲的真的，你这需要我们自己聚精会神，需要去进入到那个情境之中，真的需要聚精会神。但是说要舍弃自己，忘记自己，忘记自己，你就进入到那个端上，你真的会有一天当你自己用心去看，你发现神可以通过一头小鸟向你布道，也可以通过这个比利格尔向你布道，也可以通过圣经向你布道，告诉你他真的爱你。我记得前不久，大家知道现在这是个露水的季节，对吧？我前不久的时候呢，我在我们附近一块空地去行走，散步的时候走一走之后，你这个北方现在正是野草抽穗的时候，对吧？大家知道这个有一种穗，这个草穗叫毛毛狗，我不知道你们这像毛毛虫，那种弯的，另一种草穗就裁出来之后，就像那个小扫帚一样裁出来，这么小宽一点的，很碎。我从小到大看无数次，我从来没有一次凝神看过。我们是不是有看过之后就看过就看过了，走过就走过了，我们没留为什么啊？我们甚至在走过这边还好好想着今天工作怎么样，账单是付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女儿今天晚上做什么饭啊？我们没有去体验生活，去进入生活。所以在那天之后，我就走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我就哎呦，看到，因为在凌晨，不是在早晨五点多钟，就是五点半之前，在你这不远，就那个太阳刚要出来的时候，哎，我就发现不对劲，是绿草。我走过白天走过多少，我一般都是下午散步， 我的轴上是绿的，炒的有点发黄，怎么现在有一点紫气？这个没有紫色花。结果一蹲下一看，我就吃惊了。那个正好那个早餐那个时候，那个小草的草尖上每一个都有一点点那个一个小斑点，一点紫色。汇聚到一体，在早上的观众就成了一团紫色。完了之后，我就看那个草穗，草穗上真的是我的突然间第一次发现，每一根小草穗上都有无数个小，都有许多个小露珠，而且那个露珠真的比宝石还漂亮。你知道宝石是非常晶莹，但宝石你都是死的，那个露珠是在活的，而且在草穗之间那个叶子和那个草那个之前的穗的杆之间，你知道往往有几滴大的露珠。我就在前天的早上才发现大露珠，你知道什么？你就在一个晴天的早上，你拿起看，大露珠是分成两半，上半分洁白，下半分是天蓝色。我在那一刹那就美得不可想，一株小草你才知道什么叫野地的花，上帝竟然如此打扮的。你在那个草上你就发现，哇，神你的恩典真的美，我真的惊讶了，因为我无数次看过野草，那么从长得快到六十岁，你说你看多少岁了？从小儿子在家乡，我第一次注意到早晨那个露珠，那个露珠中你看到上帝那个百般的慈爱，那种奇妙不可言说，真的让你注视到那种露珠，那个野草就是那个，我就没想，就那个很小的一点点在草穗和草叶之间的那个露珠，它居然上下两半分开，上半分是白的，下半分那个白就是乳白色，下半分是天蓝色，而且它有一点点微微的晃动。你就想我们的大厦，我们的豪宅算什么？把整个经济圈这里算什么？所以真的走到这个世界中，用就爱君王，你到有一天走到，你会知道神真正百般的爱我们。所以我建议兄弟们，真的我们每天少读一点，要带着喜乐的心读，不要说啊，我今天有任务，我不读这个我就不属灵了，完了我自己，你知道那是咒诅。神希望我们自己去说，你哪个人拿到情书看之后，我必须读，我不读之后我女朋友知道了之后就要罚站面壁三日啊，跪搓板五天，不是这样的。那些情书拿到之后你就翻过来扶过去看，总是读味。上帝希望我们自己真的有一天每一天拿出他的话，哪怕那么短短的两三句，你反复去看，反复去默想，完了去祷告，祷告怎么就化成最精短的祷告。因为保罗讲的话你会知道，有的时候你会知道圣经到底是真的吗？上帝真的是我们那么要求的吗？你真能做到吗？我们真的就是说问啊，真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像真难的。你比如说保罗，凡事谢恩，坏事要谢恩呐，上帝啊，好事情我太谢恩了，坏事也谢恩，坏事要不要谢恩？凡事都谢恩，那坏事不需要谢恩，还需要什么谢恩呢？好事他谁都知道谢恩，对吧？天上掉一个林妹妹，对吧？天上掉一堆饺子啊，宝玉高兴我也高兴，对吧？那问题天上掉的不是林妹妹，对吧？天上掉的是谁啊，我就不说了，对吧？要不去感恩。我前面有个弟兄，非常好的弟兄，很虔诚，他说我多年恨上帝，他恨上帝，他有很多的心理挣扎，严重的抑郁症。他说你知道吗，他范大哥，他们跟我熟悉的年轻过来的大哥，特熟悉啊，这不是江湖那个大哥，而是说你自己还没到老到一种哎呀老朽的状态，不，还不是老而欲坚这种状态啊，不能说老朽，因为很快已经进入老朽。这个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这是非常恨上帝，我跟上帝生气。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我每五分钟就想过一次自杀。他就那段年严重的抑郁症，就老想自杀。哎呀，我说那就奇怪了，我说那你怎么还没死啊，还活了这么多年。他说我实在扛不了了呢，我就翻圣经，翻一句话，有时读两句话就给我自己安慰。我现在还得，我还活下去，还得信主，要不然地狱就太可怕了。我说感谢神呢、啊。我说你这么难，肯定翻了无数次圣经。我说你怎么没，你想自杀那一刹那，你一翻圣经，你就看那些经文，对吧？犹大出去上吊死的，你看那几句说不算数，你再看第二节，往第二节说，圣经说你就照着去办吧。啊，我们许 认真的去看到一本圣经，一翻到这句话，这是神的启示啊，对他说，这也是一种方法。我不知道这样，我说你看这神都恩待你这么多年没告诉你，一翻就翻那页啊，又大粗的啊，上吊死了。你多想上吊，这一看神的旨意就是，你看听句话告诉你，就今天上吊吧，照着去办吧。没有，我在你想想，在你五分钟前自杀，我说你四分五十九秒还能活去，什么病能活去？你不想活了。我说你是不是为这四分五十九秒在冥冥之中神还支持你活下去你感恩过？他说我从来没有。我说你是不知感恩的人，你这么想自杀，这么多年想自杀还活到今天，是谁使你活这口气？谁使你活？是什么一种力量使你自己活着？哪怕那种力量是一种恐怖，你不能自杀，自杀你就到地狱中去，也至少是你自己。你知道许多人就跟无神论者就是想着我就不在乎，反正没有地狱，我死就死了，死了一了百了，你没白了，你一了都没了成，对吧？你应该多感谢神。所以这是凡事先。那么有时候会想，这凡事祷告，祷告有可能吗？不，随时祷告，不住的祷告有可能吗？所以古代这些圣徒就发了一句话，就是学习那个最简短的祷告。我在这年一再推荐两个祷告，一个是我上次我记得来讲过，一个是耶稣领导，这是中世纪这个东正教发展出那个苦修士们发展出的一种祷告。你知道吧，有些基督徒啊，我想个别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老是想坐在自己的真理的代言人，真理代兄，全家真理都在我这里，我这说的就是最后真理，其他都不是真理啊。这个基督教中常出现许多狂人啊，狂人，你知道认为自己最属灵的人从来不敢夸回去我最爱人，要是我最爱神，你知道看不见哈，但你说你最爱神，你连老婆都不爱，你孩子都不爱，你还最爱神，你知道？所以传道人最大的一个怕的时候呢，就是你自己家里的孩子，还是你家的那一半啊，那是上帝一个最严重的功课。所以中世纪就发，就是说我们许多人有人啊，基督教说有人告诉我天主教是异端。我说连路德当年反宗教改这个宗教改革也没敢说天主教是异端呢。你要把天主教是异端化，你等什么？你等把2000多年基督教历史一笔砍断，你是什么人呢？路德单宗教改只是说当时的教宗是异端，是说当时的罗马教廷是淫妇，他从来没说整个天主教。路德这个境界上他不敢这样说呀。我们真的许多人一打这个异端，这个异端，我非常恐怖主义分子，今天讲那个不好，这样就我正确，但一看他那个正确怒气横横充满的地方，你会知道那个人心中有许多的愤怒，也可能从小他爸打他都没发泄过，他终于有一天当爸了，就打一些教会的兄弟姐妹，打一些别的教会。真的我是特别怕那个，我在这一年真的感谢神，神把我派到一个非常爱心又非常持守圣经诫命下一位姐妹中间。我就从那边，我当时没有信耶稣，我甚至说，我说看到你，我就好像看到观音菩萨在世，那么坚守基本相，那么有爱心，是真诚信仰。真的，我在记得，就前不久之后，我写几篇文章，哎呀，你知道，有一年看到德兰修女过世了，我就很难过，在芝加哥街头那天讲道，完了讲完道之后，我就到那个教会旁边一个书店去买，我就看到北美一个蛮出名的传道人写，马上那个不久就写不了事，说德兰修女信仰不纯正。我当时如果这个人要在我面前，我一定骂说你非常无耻。我说你很纯净，对，你坐在一个屋子里有暖气的，然后坐在电脑前，你打出别人信仰不纯正一二三四条，你纯正，为什么不走出一步？芝加哥街头有要饭的。西雅图街头又有要饭，你陪他们过一个晚上，你陪那些弃毒者哭泣过，你几十年如一日的陪那些临时人照顾他吗？所以真的信仰如果教育如果没有爱，这个一钱不值。所以那么这个奥古斯丁说，不要夸口你信心，你相信有一神，魔鬼也相信，只是没有爱。魔鬼是比我们知道的更早，但撒旦没有知道，他不爱。 没有爱的信心是空的，是死的，是咒诅，是咒诅。所以兄弟们，真的有人说不要去轻判的。所以说我们知道，所以在中世纪，在那些在东正教兄弟们就发展到叫耶稣领导，那真是我自己，这应该是基督教中应该是最伟大的一个祷告，对呀，因为非常简易易行，你可以一生只有祷告，祷告什么叫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求你怜悯我。其实你把这个祷告化更简，就不用说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求你怜悯，叫主啊，求你怜悯我。啊，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从耶稣最推荐那个祷告来的，就是那个税吏和那个法利赛人在那个圣殿祷告，对吧？那个税吏怎么说啊？神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所以翻的文雅的，求主垂怜。那我最喜欢主啊，怜悯我。刚刚和老婆吵架了，主啊，怜悯我。孩子惹我生气要发火了，主啊，怜悯我。你不用去那个具体的内容。啊，你知道每一个生命都需要怜悯，就是不断的一生之久，主啊怜悯我。那我刚才讲了，我们确定自己是孩天父的孩子，我知道我自己呼喊阿爸父，我又推荐另一个祷告，这是我最近从曼宁，我还没查这个祷告在出处在什么，但是也是个非常著名的祷告，著名祷告就是什么，就是说阿爸父，我属于你。非常简短的祷告，阿爸父，我属于你，这是每一天要去祷告，不断提醒自己的，不断提醒阿爸父，啊，或者我就说我自己，我有时候他这个祷告说不自觉的，有时候会说妈，妈，我知道那个是个我当初那个我不是说我中人间的母亲，我当初在天上的爱我的那一位。哦，我就是就像刚才以撒说，用娘我才能更深的表达，就是我属于你，我知道你爱我，我的心属于你，单单属于你。每天不断的用这个祷告，就是阿爸父，我属于你，阿爸父，我属于你。等到你心思乱的时候，等到你不宁静的时候，你会知道你的心属于他，你的心单单属于他。去训练这样的祷告，在随时都可以祷告，随时可以祷告，这一个你可以不住的去祷告，就像这样的祷告，就是说你起来就起来的话，你跟从我，主，我听到你说要跟从我，对吧？你当你心里听到一句话，你知道这个时候耶稣对你说，耶稣说阿爸父，主啊，我愿跟从你，主啊，我愿跟从你。你知道我以前开汽车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说我正开的时候，哇，来了一个车，哇，嗖一下，这个美国人开车技术特别好，又开好跑车，一下超过你还给你个底，你气得直瞪眼儿，完你还撵不上。这个时候我自己那个人的毛病来，着什么急啊，火葬场还没关门。你知道我们心中的恶和毒是很深的啊。其实我会知道神的，后来信徒的神又咒诅神说你这是罪。我突然讲可不是罪，而且这个最愚蠢的一种罪，因为你说他上不上火葬场你根本不可能跟着去看，你弄不好你自己先进火葬场，你带着一肚子气开，啪这个一天出火了，最后神后来讲你为他祝福，神的以后慢慢就听你去为他祝福，主保守他平安。也可能最近急点什么，也可能年轻，也可能刚买 S， 或者是找个女朋友，唰呀，看我有个新车了，你就让他浪一会儿，嘚瑟一会儿，那没什么。北方人嘚瑟一会儿，哎，大不了一点嘛，对吧？我们有时候穿件好衣服还嘚瑟一下，在丈夫面前嘚瑟一下，对吧？这是在别人显摆一下，你显摆一点，显摆一点，我们是人嘛，你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或者他就是那样，哇，你求什么祝福他？咒诅的话一句不够说，要只要祝福，不要咒诅。所以就用神话呢，你发现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我单可以说这样，是不是因着我的祷告，那个可能叫撞车人就一下被神救了？这我不知道，但我自己知道我被神救了。我开车了，平安喜乐，我有心里宁静。当这样说，你就可以更好的开车。所以祷告就当你为别人祝福的时候，神首先祝福自己，对吧？ 当你真的祝福你，奉耶稣名祝福你中道兄弟姐妹，祝福你牧者，祝福你执会同工，祝福你家的老公，你真的祝福自己，你自己首先是祝福自己，因为什么？是你自己真的有个爱的心，喜乐的心。所以我之前一直建议各位在做家长的，尤其是男士们，做男主，你知道有一天只有一个时间是你全家人住在一起的，就是什么？就吃晚饭的时间。那是你一天绝对要利用的机会，反正呢，你不吃饭，你是吧？就是机会上，就你那一天要奉耶稣的名给全家的饭桌前祝福。据说犹太人有个仪式，就是每周五的时候，他们自己家里父亲亲自点饭桌的蜡烛，然后提名为家里每人祝福。我们能不能每一天在吃饭的时候，真的就祷告，用耶稣的名祝福家里？主啊，你祝福炮好好学习啊，你那不是祝福啊，对吧？因为你自己觉得你孩子学习不好，你就借着上帝来去吓唬他，叫他自己家里有一天对方有反感。祝福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地方，祝他生命最美好。即使看到你孩子中有不足的地方，对吧？你孩子可能要懒，没关系，你不要去提他懒，他已经知道他懒了，因为你以前给他提过无数次了，他已经深深记住了。你呀，所以有的时候常讲我们的孩子不笨，真的对不起我们，他你这么笨，你这么懒，屋里还不收拾，你说了一百遍，他一定要你这话成为真实，对吧？咒诅有种力量，有种力量，就是你真的来老这么咒诅后，你发现那个现实，就是你假如你老说你太你那么懒，你怎么那么乐他，你太太一定乐啊，不乐他对不起你，要不然你怎么观察那么准确呢？他不得心中慢慢想，反正我就是乐他的人，我怎么做你都乐他，对吧？就像你先生怎么情况，你说那么懒，他怎么就懒？我怎么做你情况不了了？哎，最后他顶着不了。我们能不能去相反一点？不错，他现在挺懒的，孩子不大愿意学习，打游戏打的也挺多。这是他现在的我，是一个正在死去的我。但他基督里的心我不是这个，他的基督心我是一个刚强的人，是一个刚强的小耶稣。这个小耶稣一天需要我们用爱心去陪伴他去成长。第一点，用祷告去陪伴。能不能在基督里去祝福你的孩子，祝福你的太太，祝福你自己？就是什么？你不要直，我常讲，就你不要直接去攻击他的缺点。你要怎样？你要找到那个缺点相反的一面，在基督里的一面。比如你孩子是个脾气比较暴躁的人，你就不要老提他怎么暴躁，你要什么？他在基督那个心，我一定什么？一定是个柔和的人，是个柔和谦卑的人。主啊，感谢你，让孩子生命中表现一点点错，谦柔和，让孩子更加像你，更加柔和。用个更字。我们常讲，我所以常讲基督传福音，我说常讲，有时候真的学点中文，对吧？读一点，你比如说大陆的，你就读一点沈从文、汪曾祺的散文，对吧？你别读鲁迅了啊，这个也更不要读毛泽东那些，你一读那些就发火啊！我不说鲁迅不好，鲁迅当然有他是非常伟大的，但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但他心中有一种愤怒，太多的愤怒。这个你比如说台湾的，对吧？读一下这个齐军的啊，这个最近这个那个齐方圆的《巨流河》都写的超级棒，那是真的中文中的精，中文当代中文的精华。读一点用语言，可以训练我们的语言，甚至自己嘴上，这个真的化成了一个流密的口，就对孩子充满了上帝的祝福。但你实在不行了，你就说中文不行，你就用英文讲，啊，但我们英文的讲不到那么地，不是那么地道。我的英文讲的不那么地道，我知道你们这里有英文讲很好，我们去祝福。你就不要说，你可以说更加谦卑，更谦卑。这意思吗？你肯定他已经在谦卑，他可以学习更谦卑一步，对吧？看到你孩子生命，看到你太太，看到你先生生命里的基督，用祷告去培植这个基督，因为那里生命小基督需要一天长大。我们都知道，孩子的爱中才能正常成长，基督在我们生命里也是这样，需要我们用祷告去陪伴的。所以，兄弟们，真的有没有一天就是这样？我们整个的生命还变成一种不住的祷告，简短祷告。我非常喜欢这两个祷告，啊，就是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主啊怜悯我，主啊怜悯我，领导，主啊我属于你， 真的，如果有时候这个祷告会有时候会变成一首歌。我最近从来不唱歌了啊，不就我昨天不讲就不敢在家里唱歌，对吧？一在家唱歌的时候，这个就太太老说了哈，我没得罪你。就儿子现在跟说了，结果最近发现有严重的报复，因为我太太喜欢吃听京剧，我太太一听京剧的时候，猫就替我报复。我们家猫听什么都没事，听西洋歌剧什么的，他一听京剧，也不知道，尤其那个男生小声的，我们家猫就开始抓他。所以太太再不敢听京剧，那个这戴尔我他就戴上耳机听。其实我很喜欢京剧、评剧啊，这个古典的京剧非常美，尤其是你要看到那个梅兰芳的一招一式，你就可以知道哒哒哒那几个字，你就可以心醉。这个就是说怎么培养生命中这样一些微小的时刻，一些很细碎的时刻，要那个时刻中你真的充满神的同在，需要我们自己全神贯注，用祷告去培养，真的一点点去培养，包括培养你自己，包括你培养自己。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中我今天讲一讲，就对我们有个极其不可思议的看法，说什么？说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或者林前书格林多大就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基督教对人身体有个和希腊哲学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希腊哲学有两分法，认为什么？就是物质是卑劣的、卑下的，精神是灵魂是高尚的。啊，我们大家中国大家说的那些佛教、道教一样，我们总是把这个 body 看成是灵魂的监狱，是灵魂的牢房。啊，我们没有善待我们的身体，没有善待我们身体。那么这些年来讲呢，我们有时候信主之后，其实我们自觉不自觉的还受这些我们以往受过的教育的影响。所以我常讲，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真的有需要不断的去注意以往自己的思想，包括我今天这几次来谈，包括自己感受世界的方式。因为没有感受，我们的信仰如果是一套教条，非常痛苦，要有深深的感受，感受就像当年约翰感受到神的爱那样，啊，就像那样，一定有这种感受。那么保罗在这里讲的很清楚，就是什么？就是你们的身体或者你们就是神的殿，啊，物质不是卑劣，卑劣的是人的贪心，卑劣贪心。那么他这个殿什么？这里主要谈出圣洁的角度去谈的，这个殿圣洁。他当然知道这个那里当时的两个这个人的两大罪，一个是淫乱，另一个是贪吃，贪吃。这个我不去讲人乱，对吧？那里讲的主要指点讲的，我是讲贪心。就是神给我们自己有一个任务，就是什么？就是你要照顾神的殿，你要照顾神的殿，你要使这个殿变得荣美，能彰显神的荣耀。要使这个殿能够配得神，配得神，配得圣灵居住在这种情中，所以。我们的身体是这样一个看法，这对我们自己一个全新的看法。我想我们在这里住的许多人都看到世界上许多非常美的大的教堂，神的殿。啊，我记得到欧洲去最喜欢看的就是一些，那些古老的教堂。你知道现在有时候教堂很 ugly 哈，那个古代的教堂，尤其你比如说你到这个米兰那个大教堂，你站在那个远处看，你到那个后头顶上看，你多花几块钱上顶上看，你看他清那个水桥，你真的知道他那是几代的工匠在那，就是每一块石头是每一粒这个灯塔都去赞美神，荣美，这是容易看到。但神在这里说什么？就是说你们是神的殿，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一再讲，真的说有一天叫我们自己相信圣经的每句话真的好难。但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可能有些兄弟们特别属灵，每句话都相信，当你真的按照圣经所讲的话去相信全部话，真的我们需要很大的信心。就我这么样一个人，1.70米， 这个长了之后对不起观众啊，走到街里没有回头率，完了之后神说你是神的殿，你能去想象吗？能去想象吗？我说我想象不出来，我说我想象不出来，我没有那个想象力，我的怎么样的想象力，我无法理解上帝怎么这么看我，说他的灵就住在我的身体中，他用我这么一个凡夫俗子去荣耀他。保罗在这里主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殿是圣的，所以他讲的就是说他讲到那里淫乱，讲到当时有的信徒娶了自己的继母，这个我不讲，这个大家看。那我讲到另一种东西，就是他前面讲就是说那样，就是那种贪心。所以我一开始讲了，所以你们这次是非常大胆，对吧？这个要两次早午餐是把费，晚餐还是把费，自理好一点，可能有的人就大概就不会那么掏钱吃两顿，还好不是教会请客啊，教会请客那对大家是有伤害的，这个许多人大概有很多吃，去照顾好神的殿。其实我是觉得我会提出一个的，就是我们第一点要抑制那种贪吃那个罪啊，我一直形容多年形容亲自助餐，尤其对我这种胃口好的哈，这个食量如骆驼的，就是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没进去就犯罪了哈，完了进去之后罪了也带出来了，今天中午是个考验。照顾神的殿，首先我们自己需要去贪。你知道我们现在许多毛病是贪吃来，美国的东西好吃太多，好吃太多，能不能稍微抑制一下自己的贪心？就像古代的圣徒格里勉说的，我们必须控制肚腹，控制我们的肚子，使它受制于天堂。是吧？你知道有一次就是去餐厅吃饭。这个所以老做传道也不好，到哪都知道你，有人知道，结果一吃刚做了不久，那个本来那时候我还对啊，刚想吃第二次去拿椒盐虾，完了有一个人过来，哎呀饭传道你到我们这来了，哎，我就跟他说几句话，说哎感谢神，这样就提醒我不要再去拿了。你在这个人面前吃的狼子虎啊，这个不是象不雅的问题啊，那是羞辱上帝的。那什么就是贪心没有节制，没有节制。所以多年来吃一直感谢神的，其实我胃口特别好，吃什么都香，甜酸苦辣啊，你我都行。这个神真的感觉就是你自己要提醒自己不要过于贪心，你可以去真的去为了因着享受神大，你享受那个美食，你也别什么啊，我不吃不吃啊，这个太美，我现在在接受苦啊。我们有时候真的我是觉得信仰有时候变假，我们亲手吃好东西还是很香的吧，对吧？你吃好东西，你可以因着神的大爱喜悦的享受去感恩，对吧？但你也可以因着有一天神叫你自己这样，你可以舍弃这些什么也不吃，去到那个背十字架的地方，这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不要表现出高啊，这哇这些东西，你看保罗，你不要超过耶稣，对吧？耶稣并不只是喝苦杯，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在我们一些基督徒来看呢，你会觉得这偶然的吗？在我们有一些基督那个极端就看，就耶稣不应该把酒这变成喜，你们婚宴知道世界末日很快的道理，我叫什么你还婚宴还喝酒，活该喝光，什么也没有，变不给你变，你要叫我变吗？我来把水变把酒给你变成水。耶稣来了为什么把当酒没有时候把水变成酒，尽管他是不情愿，因为他要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你真的意识到了上帝爱你，老爸阿妈父爱你，你怎么可能不喜悦的享受他赐给你的一切？所以你不要装了。耶稣，你看耶稣到那个招马太的时候，马太马上请了一群人来吃饭，而且这什么陪客啊？陪客一个牧师也没有，税吏，对吧？罪人就这两类人物，加一类就都算都是罪人。但耶稣什么？耶稣和他们一起坐席，一定是 庆祝生命，举起杯，今天马太重生了，我们喝酒没有关系，但不要酗酒。所以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关键问题是到底多少圣经，还有多少圣经人为，我们多少去面对圣经啊？所以在这里真的有一天就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上我们要控制的是自己的贪欲，贪欲那倒不该吃的不吃。那我第二步讲什么，就是说我们要适当的锻炼身体，从锻炼身体真的要保好这个荣耀殿，你要去锻炼身体。我这一年之所以一直听是，有的人说范老师你还保持体型，有时候老范你怎么保持体型，我说你知道我是传道人，我到各地方给神讲神的道，你说你不用一讲，当你一站在前面别人一看，哇，随着中国的崛起你的中部地区也崛起了什么意思，你没有节制吗？真正的神是一个提醒，我们能不能适当的锻炼一下身体，适当锻炼。所以我这一年一直跟兄弟们，也是最近这几年真对神有一点点体验，我给兄弟们提供一点，每一天能不能拿出这个40分钟或者30分钟或者1钟，你就是你单独和神约会。因为来到美国之后有这个条件，对绝大多数家里有个条件，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可以在附近的小区，甚至走出开车3-5分钟之外就有公园，不要去健身体育馆。你知道那健身体育馆你就把你自己练个运动健将啊，练点肌肉，其实也没谁看了。这个去真的为了就是说，我这边就到附近的小区走，就像这样来，你到高尔夫球场走，你到那个玉米地旁边去走一走。我这个方，我今天叫什么，就是不要只是为了锻炼身体，就是这一路用我自己说，就是走进你的内室。因为耶稣在山上叫告基督走进内室，那个时代内室是可以安静的，现在内室把它更吵，对不对？我后来发现我们家的内室上下的几个房间，5-7-8个吧，这个楼下那个那就非常恐怖了，因为两套电话，一个 IB Talk 的，一个是那叫那个8-9台电话，要是两个到同时的真是恐怖啊！还好我们家厕所没安电话。所以你在家里还有手机，还有手机。我建议什么，就是一天拿出一段时间，最好是单身的，就是两个人太太一起也好，但不要你们之间谈太多啊。这个怎么说，不要带手机，绝对不要带手机，你不带手机绝对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你就这么想象就可以。完什么，这一路去观察，去赞美，去祷告，就是因为那里神随处可以让你看到赞美的，真的。像我今早，我真出乎意料想，你看我一走在这边，我看到这里的云彩，就冒这里的吹，就是冷气烟，上下半面是灰白，上面是乳黄色，就那一瞬间，我走到那边玉米地上，突然看到小狐狸，小狐狸走的时候还看着什么，还瞅了我一眼，先干嘛？哎，大早上你不好好灵修，这个跑这儿来打扰我。其实我知道这就是个灵修地方，对吧？因为神在那提醒，哎，你的葡萄园里不要太多的小狐狸啊，对吧？这个去看到那玉米走之后，你突然发现自己像小孩子，阿巴父就看你就像孩子一样在面，单纯一点，更单纯一点。所以这是我今天就强力推荐的兄弟们，真的每一天拿出一点时间啊，在那个时间中，你就是散步、去祷告、去赞美。真神可以叫随处叫你造赞美，而且赞美真是超出你所想所求。当你这样之后，你真的就是荣耀了神，你的身体荣耀什么？因为你在你的生命中有了那个神的荣光，那种美好，那种美好在你人性中不断凝聚，使你生命中的最美好的东西能逐渐的展现出来、凝聚出来，而你知道这一切美好都来自神恩典，好吧？让我们一起做祷告。主，你是这样看重我们，你说我们就是神的殿，圣灵住在这个殿中。我们真不敢想象，我们是何等之人，你居然这样看重我们，这样尊重我们。主，我们知道这是无尽的恩典，愿我们一生对此献上感恩。主，必求你帮助我们，真的不断的提醒，使我们自己这个殿不圣洁的，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罪。
但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除了为忧伤痛悔之外，我们更重要看到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超过我们的罪孽。你的恩典是我们自己能看到罪孽，并且是我们自己在罪孽中仰望你，向你呼求阿爸父，然后每一天用爱来造我们的圣殿，让你居住在其中，要用爱，用喜乐，用平安来照顾这个殿。这个殿因为你所在之处就是爱之所在，你之所在就是平安之所在，你之所在就是喜乐之所在。主，愿我即使遇到了天大的苦难，我的脸上也有笑容，意思遇不到的灾害，我心中也有平安。当举世我认为都恨我的时候，我知道你仍然在你爱的注视之中。就这样，让我用爱、平安、喜乐，你赐给了爱和平安喜乐，造好你的圣殿，使我的生命能荣耀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